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末帝，名从科，本姓王氏，镇州人。母亲宣献皇后卫氏，于光启元年乙巳年正月23日在平山生下末帝。景福年间，明宗任武皇骑兵将领攻占地盘到平山，遇上卫氏，将他掳走。当时末帝十多岁，明宗收为养子，小明23。末帝从小谨慎稳重，话不多，长大后身高七尺多，方脸大身材，相貌雄伟，以骁勇果敢著称，明宗非常喜爱他。在太原时，曾与石敬瑭因击球一同进入赵襄子庙，看见其塑像巍然站立，末帝暗自保密，内心自负。后来跟随明宗征讨，因奋力作战而闻名。庄宗曾说，阿三不仅与我同岁，敢于作战也相似。庄宗与梁军在胡柳碑交战，两军都受挫，末帝护卫庄宗夺取土山，击溃敌阵，军队重新振作。当时明宗先渡河，庄宗不高兴，对明宗说，你应当为我而死，渡河要去哪里？明宗请罪，庄宗因末帝随从作战有功，由此消除怒气。天佑十八年，庄宗在黄河边扎营，商议讨伐镇州。留守福村省在德胜寨尚未行动，两人以为庄宗已北去，于是全力进攻德胜。庄宗命明宗、存省为左右两翼抵御，自己率中军前进。梁军退却，末帝带着十多名骑兵混入梁军撤退，到营垒门前大声呼喊，斩首数人，砍坏其望楼而回。庄宗大笑说，壮烈啊，阿三，赐酒一气。同光元年四月，跟随明宗袭破运州。九月，庄宗在中都击败梁将王彦章，急速赶往汴州。明宗率领前军，末帝率领精锐骑兵跟随，昼夜兼行，率先攻下汴城。庄宗慰劳明宗说，恢复唐朝社稷是你父子的功劳。同光二年，任命末帝为魏州刺史。当时有个叫王安杰的人，是昭宗朝宰相杜让能的宅吏。王安杰年轻时善于经商，从骑士那里学到相术，因是在私宅见到末帝，出来后对人说，真是北方天王相，地位当为天子，最终结局我不知道。同光三年，明宗奉命北上防御契丹，因家在太原，上表请求任命末帝为北京内衙指挥使。庄宗不高兴，任命末帝为突骑都指挥使，派去戍守石门。同光四年，魏州军队作乱，明宗赶赴洛阳，当时末帝在衡水，率领部下军士从曲阳、孟县赶往常山，与王建立会合，日夜兼程渡河向南，由此明宗军威大振。天成初年，任命末帝为河中节度使。次年二月，嘉寿检校太保，同平章事。十一月，嘉寿检校太傅。长兴元年，嘉寿检校太尉。在此之前，末帝与枢密使安仲会在常山，因饮酒失和，末帝用拳击打安仲会头部，打中他的发梳，安仲会逃跑，才免于被打。末帝虽然后悔道歉，但安仲会始终怀恨在心。等到末帝镇守河中，安仲会知道他出入不定，于是假传宫中旨意，命令牙将杨彦温遇到末帝出城就关闭城门，不让他进入。这年四月五日，末帝在黄龙庄检阅战马，杨彦温关闭城门拒守，不让末帝进城。末帝听说有便急忙返回，派人问其中缘故，杨彦温说，只请相公入朝，此城不能进入。末帝停留在余乡，将此事上报，明宗下诏命末帝回京，派姚彦筹领兵讨伐杨彦温，命令活捉他，当面审问。十一月攻下城池，杨彦温已死，明宗因姚彦筹不能活捉杨彦温，非常愤怒。数日后，安仲会因末帝失守城池，暗示宰相论罪上奏依法处置，明宗不高兴。安仲会又自行上奏，明宗说，我当初做小将校时，家中衣食不足，全靠这个儿子背石灰收马粪养活，如今贵为天子，却不能庇护一个儿子，你要行朝廷法典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你们可以赶快退下，让他到私地闲坐。于是下诏让末帝回清化里宅地，不参与朝会。末帝仍担心安仲会用各种方法陷害，只是每天诵读佛经，暗中祈祷而已。长兴二年，安仲会获罪，末帝随即被任命为左卫大将军。不久，又任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，代理金兆尹充任西京留守。 长兴三年，晋升太尉，调任凤翔节度使。长兴四年五月，封为陆王。闵帝即位，加授末帝监侍中。不久，末帝的儿子仲吉出任亳州刺史，女儿尼姑入宫，末帝正担忧不测之祸。英顺元年二月，调末帝镇守太原，当时没有下达制书，只是用宣旨任命而已。末帝听说后，召集宾客僚属将吏商议，众人都说主上年幼，未亲自处理政事，军国大政全部委托给朱鸿昭等人，王必定没有保全的道理。判官马一孙说，君主有命召唤，不等车驾就要前往，各位说的凶险之言不是好主意。当夜末帝命李专美起草檄文，向得道求援，想要诛除君主身边的罪臣。朝廷命王思同率军前来讨伐。三月十五日，各路兵马大量集结。三月十六日，大将都率众人攻城，末帝登上城墙流泪，对外面小玉说，我不到二十岁就跟随先帝征伐，出生入死，满身金疮，建立社稷，军士们跟随我上阵的很多。如今朝廷信任奸贼之臣，残害骨肉，况且我有什么罪？于是痛哭，听到的人都很哀伤。当时羽林都指挥使杨思权对众人说，大相公是我们的君主。于是率军从西门入城，延卫都指挥使尹辉也率军从东门进入，城外军队全部溃散。十七日，末帝拿出居民家财赏赐军士。当天末帝整顿部队向东进发。二十日驻扎长安，副留守刘遂庸献城投降，拿出金兆居民家财犒劳军队。二十三日驻扎林口，杀死王思同。二十四日驻扎化州，逮捕药彦筹，关进监狱。二十五日驻扎文乡，王仲高父子迎接拜见，下令杀死他们。二十六日驻扎灵宝，河中节度使安彦威前来投降，请求治罪，赦免了他，让他回镇。陕州节度使康思立迎接。二十七日驻扎陕州，发布告示小玉京城。二十八日康义成军前的士兵相继来降，康义成到军门请罪，末帝赦免了他。皇帝下属各军全部到达，在路旁杀死宣徽南院使孟汉琼。当夜闵帝与帐下亲信骑兵一百多人从元武门出走。夏季四月壬申日，末帝到达蒋桥，闻五百官列班迎接，末帝传旨，因为拜谒先帝灵柩，不可相见，等相会于至德宫。当时六军勋臣及节度使内职已多次上表劝进。当天末帝入宫谒见太后、太妃，到西宫伏在先帝灵柩上痛哭，宰相与百官列班拜见，末帝回拜。冯道等人上表劝进，末帝立即对群臣说，我这次行动是非得已，应当等主上回京，园林葬礼结束后退守藩镇。诸位忽然说到此事，实在没有道理。魏州刺史王弘志上奏，闵帝于上月二十九日到达本州。癸酉日，皇太后下令将闵帝降为鄂王。又太后令说，先皇帝承受上天眷顾，光大帝业，名臣感动三陵，德则遍及四海，正期望停息战事，突然去世。自少主继承宗庙，奸臣擅自专命，离间骨肉，猜忌宗室，既轻易更换藩镇，又突然兴起兵甲，于是导致亲离社稷，极大扰乱军民，万事鸿基将坠于地。皇长子陆王从科位居嫡嗣，品德美好，年少能文能武，为忠为孝。前朝扫清多难，有征伐大功，继承大业，有辅佐圣业。如今因宗庙无人祭祀，园林安葬有期，必须委托清闲，使其监国辅政，以免万机拥至，安慰万民推崇。可于今月四日主持军国大事，暂用书照应施行。当天监国在至德宫，宰臣冯道等率百官在宫门列班待罪。末帝出庭说，相公各位有什么罪，请复位。于是退下。甲戌日，太后令说，先皇帝治封沐雨，平定华夏，在艰难中继承大业，使百姓达到富庶。鄂王继位，奸臣弄权，作威作福，不成不幸，离间骨肉，猜忌宗室。鄂王轻易舍弃宗庙，不能附和，鸿基大宝，威如雷卵，必须立年长君主，以继承大业。皇长子陆王从科日益孝敬， 上天赋予聪明，有神武英姿，有宽仁伟略。先朝经营开创，扩清天下，心情有百战之劳，忠贞赞助一统之运，陈诚子道，超越古今。而且克己化民，推心俯视，天下讴歌归属，上苍眷命降临。一日万机，不可暂时空缺。九州四海，不可无所归属。况且阴山安葬有期，各方汇聚，长久四守，属于元良，应当即皇帝位。乙亥日，监国复西宫，在灵柩前祭告即位。代理中书令李于轩读册书说，阴顺元年甲午年四月庚午朔日，六日乙亥，文武百官特进守司空兼门下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太微公使，弘文馆大学士上柱国史平郡公十亿二千五百户陈逢道等9593人上言，帝王星运，天地同福，何出徒而落出书，云从龙而风从虎，吾不徽章八方，富裕万民，立大定之基，保吾疆之作，民谣在洽，天命显归，必须登上帝王之尊，以奉祖宗之嗣。夫为皇帝陛下，天资人智，神助鸡权，在艰难之时奉侍庄宗，在四处征伐之际跟随先帝，凡当决胜，无不成功。等到端正黄纲，美言诗律，为国家志向远大，守臣子之道周全。自先帝去世，常悲异月之丧，期望各方会同，亲赴阴山安葬。而自鄂王承继宗庙，奸臣善命，导致神奇伐纪，激起朝野归心，使屈者得身，令否者通泰，人情大顺，天象至明。据东景已呈祥，拱北辰而应允。由此文武百官，悦目群贤，至于普通百姓，都祝愿当阳之位。如今成太后辞旨，守先朝远途，抚四海九州，享千秋万代。臣等不胜大愿，谨上宝册，禀太后令，奉皇帝登基。臣等诚庆诚欢，谨言。皇帝在宫殿东营接受群臣朝贺。在此之前，皇帝在凤翔时，有个盲人张蒙自称精通术数，侍奉太白山神，那座神祠原是元魏时期崔浩的庙宇。当时世道的兴衰，人的吉凶，张蒙向神祷告后就传达吉凶之言，皇帝的亲信校尉房浩非常相信他。一天，张蒙来到府中，听到皇帝说话的声音，惊恐地说，这不是臣子该有的声音。房浩询问缘故，张蒙便传达神的话说，三猪并一猪，驴马没人驱，岁月甲庚午，中心戊己土。房浩请他解释，张蒙说，神的话我也不知道。长兴四年五月，府衙各门无故自动开启，人们非常惊异。皇帝派房浩去问张蒙，张蒙说，衙门小役不必奇怪，不出三天当有恩命。当晚消息传来，皇帝被封为陆王。等到皇帝一阵河东时，非常恐惧，问张蒙，张蒙说，王保无患。王思彤的军队到来时，又问他，张蒙说，王将拥有天下，不能独自支撑，朝廷的军队是来迎接王的。王若怀疑臣，臣只有一个儿子，请王将他收在麾下，以表臣的忠心。皇帝于是让张蒙代理管驿巡官。到这时，皇帝接受册命，册文说，为阴顺元年岁次甲午四月庚午朔。皇帝回头对房浩说，张蒙的神话说甲庚午，不是很奇异吗？皇帝令房浩与术士解释三猪一猪的事，术士说，三猪是三位皇帝，驴马没人驱是失去地位。皇帝即位后，任命张蒙为江作少监同政，并赐金子以酬谢他。皇帝起初被封为陆王时，谈论的人说，陆字的一族已进入洛了。另外，皇帝在凤翔时，有个何姓老人年过七十，突然死去，见到阴官靠着积案对老人说，替我告诉陆王，明年三月当为天子，23年。老人苏醒后恐惧不敢说，过了一个月又死去，阴官见到他斥责说，怎敢违抗我的旨意，不传达此事再放你回去。老人退下，看到廊午下的簿册，问主管的人，回答说，朝代将变更，这是升降人觉得不吉。等到苏醒后，到皇帝亲校刘延朗处告知此事。皇帝召见问他，老人说，请验证，这话没有应验，杀了我也可以。 后来有人说23大概是皇帝的小名。另外石壕人胡杲通擅长天文，皇帝召见询问，他说王贵不可言，若要行动应在乙未年。等到起兵时又问他，胡杲通说今年岁星在手，王者不宜建功立业，如果等到来年入朝，那么福座就会长久。后来都应验了。如此看来，地位必有冥冥中的定数，岂能轻易谈论。丙子日，下诏河南府征收京城居民的财产以助赏军。丁丑日，又下诏欲借居民5个月的房客，不论世数，一概施行。皇帝一向轻视财物，好施予，从旗下被诸军推戴时，曾告诉军士说，等进入洛阳，每人赏1000。到这时，因府库空虚，于是有配律之令，京城士庶自杀的接连不断。己卯日，魏州奏报，此月9日鄂王去世。庚辰日，任命宰臣刘旭判三司。辛巳日，行州奏报，慈州刺史宋令寻上吊死。宋令寻是鄂王在藩镇时的都押衙，因此致辞。甲申日，皇帝因鄂王去世，在内园服丧，群臣奉慰。癸未日，太后、太妃拿出宫中的衣服器物，以助赏军。已有日，皇帝穿衮冕御明堂殿，文武百官穿朝服就位，宣制改英顺元年为清泰元年，大赦天下，常赦不圆的全都赦免。丁亥日，任命宣徽北院使郝琼为宣徽南院使，全判枢密院。任命前三司使王梅为宣徽北院使。任命随驾牙将宋沈前为皇城使，刘延朗为庄宅使。凤翔节度判官韩昭允为左谏议大夫，充端明殿学士。观察判官马一孙为翰林学士。长书记李专美为枢密院直学士。戊子日，侍卫清军都指挥史康义成被处死。当天下诏说，枢密使朱鸿昭、冯晕、宣徽南院使孟汉琼、西京留守王思彤、前滨州节度使药彦筹共同结党煽动，妄动干戈，互兴离间之谋，几乎酿成倾覆之祸，应公开处死，以快群情，并削夺官爵。庚寅日，凤翔奏报，西川孟知祥建称大署，年号明德。有关部门上言，皇帝在5月朔日御明堂殿受朝，3日下至，四皇帝旨，前2天奏告县祖事，不坐朝。比照正旦冬至，当天有祭祀事务，则次日受朝。今祭祀在5鼓前，天亮行礼完毕，御殿在日出后，请比照旧例施行。诏令说，日出御殿，举行祭祀事务不妨，应按常年旧例。使馆奏，凡书召集处分公事，臣下奏议，希望令近臣录送使馆。诏令端明殿学士韩昭允、枢密直学士李专美录送。辛卯日，任命左谏议大夫卢隼为右散骑常侍。壬辰日，下诏赐禁军及凤翔城下归命将校钱伯各有差等。通鉴说，禁军在凤翔归命的，从杨思权、尹辉等各赐2马一驮，前70名，下至军人前20名，在京的每人10名。起初，皇帝离开旗下时，各军都期望有不赐之赏。等到跟从到京师，不满所望，一起谣传说去却生菩萨，扶起一条铁，其贪得无厌如此。丙申日，葬明宗皇帝于徽陵。丁酉日，奉神主于太庙。戊戌日，山陵使、司空监门下侍郎、平章事冯道上表辞官，未准。5月庚子朔日，御文明殿受朝贺。乙巳日，任命左龙武指挥使安审契为左右捧圣都指挥使，任命右牵牛上将军福彦饶为左右盐卫都指挥使。丙午日，任命端明殿学士韩昭允为枢密使，任命庄宅使刘延朗为枢密副使，任命全知枢密使房浩为宣徽北院使，任命承德军节度使、大同张国振武、威塞等军翻汉马步都部署，检校太尉兼中书令、驸马都尉石敬瑭为北京留守、河东节度使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，都部署如故。汴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师兼侍中、驸马都尉赵延寿晋封鲁国公。戊申日，中书门下奏，太常礼院状，明宗以此月20日复庙，在陈设太尉行事。因冯道在甲，礼于18日司祭，在至斋期内，刘旭又奏判三司免祭祀事。五代会要， 清泰元年五月，宰臣刘旭奏中书因进斥慈济行事官在治斋期内只有祭祀事务得行，其余全部停止。另外，宰臣行事在治斋期内不压班，不赴内殿起居，不知印。臣因判三司公事，其祭祀事务、国祭、行香，恳请特别免除。皇帝同意，下诏礼官参酌。有关部门上言，礼于司祭在治斋期内。各司祭日，遇大朝会入阁宣召，都应赴朝参。今父庙事大，祭日属司，请比照大朝会宣召例。皇帝同意，任命陕府节度使康思立为行州节度使，任命同州节度使安仲霸为西京留守，任命羽林右第一军都指挥使、春州刺史杨思权为滨州节度使。即有日，左监门卫将军孔之业、右骁卫将军华光义均被勒令停职。当时差遣孔之业到应州告庙，他称病辞命，改差华光义，又称坠马伤足，因此都罢免。庚戌日，任命司空监门下侍郎平章事冯道为检校太尉，同平章事充同州节度使。任命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为枢密使，封齐国公。运州节度使李从衍为凤翔节度使。辛亥日，任命盐卫都指挥石隐辉为齐州防御使。甲寅日，任命侍卫马军都指挥、顺化军节度使安从敬为河阳节度使，典军如故。太常卿卢文祭奏明宗一事着现舞曲，请明雍熙之舞。皇帝同意。丁巳日，任命皇子迎亲光禄大夫、检校工部尚书仲美为检校司徒、守左卫上将军。从此各道节度使、刺史、文武臣僚相继加检校官或皆爵封邑，因皇帝登位广施恩泽。戊午日，任命陇州防御使乡里经为陕州节度使。起初皇帝用檄书告知藩陵，只有乡里经派判官薛文玉往来祭祀，因此以节阵奖励他。宣徽北院使、检校工部尚书房浩加检校司空、行左威卫大将军，使职如故。任命枢密使、左谏议大夫韩昭允为刑部尚书，使职如故。几位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任命枢密副使刘延朗为左领军大将军，职如故。庚申日，左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兼修国史李瑜伽特进充太微公使、弘文馆大学士，其余如故。中书侍郎、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、集贤院大学士、判三司刘旭加门下侍郎、兼吏部尚书平章事、兼修国史、判三司。癸亥日，秦州奏报西川孟之祥出兵攻陷成州。任命宣徽南院使、右骁卫大将军郝琼为左骁卫上将军，职如故。任命前益州刺史张承佑为武胜军留后。戊辰日，任命前右龙武统军王景堪为右骁卫上将军。六月庚午朔日，改侍卫捧胜军为张胜，改盐卫军为宁卫。壬申日，封吴越承德公为灵应王，李治同五岳。皇帝初起时派使者祭月以求保佑，到登基时因此由此报答。五代会要在中书门下奏天宝十载正月，封吴山承德公与宜山、会稽、伊乌驴同封。至德二载十二月，改吴山为岳，慈享官署一同五岳。经国家欲祈祷灵应，因是特殊礼遇，臣等商量请加封为灵应王。皇帝同意。幽州节度使赵德军进封北平王，青州节度使房之温进封东平王。癸酉日，任命前福州节度使所字通为右龙武统军。甲戌日，皇子左卫上将军仲美加检校太保、同平章事充镇州节度使兼河南尹，判六军诸卫士。丁丑日，下诏天下在押罪人，委托所在长吏亲自审问，迅速处理。庚辰日，皇帝临幸至德宫，顺便临幸房之温、安元信、范延光、索自通、李从敏的宅地。壬午日，任命以检校太子太傅制事的王建立为检校太尉、兼侍中、运州节度使。任命前宋州节度使安元信为检校太尉、兼侍中、潞州节度使。癸未日，三司使刘旭奏天下户名，从天成二年核定秋夏田税至今八年。近来相继有百姓到朝廷诉说田税不均， 多次捐免，逐渐失去税额，希望拆朝臣一律检视。甲申日，皇帝未故皇子亳州刺史重疾，皇长女倪慧明大师又成举哀扶丧，群臣到阁门奉慰。皇帝起兵开始时，重疾又成都被闵帝杀害。已有日，任命户部侍郎韩彦运为绛州刺史，任命左武卫上将军李肃为善州刺史。丙戌日，襄州节度使赵在礼家同平章事。甲午日，任命武圣军刘后张成佑为化州节度使，任命皇城使宋沈前为寿州节度使，充侍卫部军都指挥使，任命右卫上将军刘仲英为宋州节度使，任命侍卫部军都指挥使寿州节度使黄甫玉为邓州节度使，任命前化州节度使华温琪以太子太傅致仕。丁酉日，左神武统军周之玉去世，赠太傅。本月京师大旱，天气极热，中暑而死的100多人。秋季七月庚子日，太子少保退休的崔仪去世。癸卯日，凤翔进城为属孟知祥的来信，信中自称大蜀皇帝致书大唐皇帝，并说迫于群情，已在今年4月12日即皇帝位等，后唐皇帝未于回复，任命前五州刺史郑从为右卫上将军。甲辰日，前往龙门佛寺祈雨。乙巳日，已故皇子原亳州团练使李仲吉被追赠太尉，并在宋州设立祠庙。丁未日，凤翔节度使李从言受封为西平王。当天，宰相李瑜、刘旭因论公事，在正式堂相互辱骂，言辞极为粗鄙。皇帝命枢密副使刘延朗宣谕说，你们身为辅佐大臣，不应如此，今后不得再犯。辛亥日，任命太常卿卢文济为中书侍郎平章事。当天，中书门下三次上表请求立皇后，皇帝同意。丁巳日，下诏立沛国夫人刘氏为皇后。庚申日，太子少傅陈高去世。乙丑日，史官张昭远呈上其所撰写的庄宗朝列传30卷。八月庚午日，下诏免除长兴四年12月之前天下所欠的残税。辛未日，任命前尚书左丞姚乙为中书侍郎平章事。下诏凡曾受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，与正式任命的正官一样，按照期限参加吏部全选。徐武党五代史著记载，所谓御属官，一是废帝出举兵时所设置的官职，因非吏部正式任命，故须有旨意方能参选。荆南上奏为属孟知祥去世，其子孟昶继承委位。壬申日，任命尚书礼部侍郎郑韬光为刑部侍郎，任命前工部侍郎杨宁士为礼部侍郎。甲戌日，任命前荆州防御使楼继英为右神武统军，任命右神武统军高允贞为左神武统军。乙亥日，任命翰林学士程旨、工部尚书知制告李毅为太常卿，任命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知制告程训为学士程旨。甲申日，任命兵部侍郎龙敏为吏部侍郎，任命秘书监崔居简为工部尚书。已有日，任命右武卫上将军张继作为右卫上将军，任命右骁卫上将军王景堪为左卫上将军，任命右领卫上将军刘卫为左武卫上将军，任命右牵牛上将军王志为右领军上将军，任命司农卿兼通事舍人判四方管事王景崇为鸿胪卿，依旧兼任通事舍人判四方管。丁亥日，右龙武统军所自通去世。辛卯日，礼部尚书退休的李光宪去世。甲午日，任命太子少傅卢志为太子少师。乙未日，任命前行州节度使赵凤为太子太保。下诏文500官奉命出使，应依序进行，中书省设立部册，不得重复派遣。若当值使者因自身有事或不愿出行，在部册上注明后即算作一次出使。自长兴三年正月以后，已曾奉命出使者列为部册之首，此后派遣者依次注明。有关部门上奏，皇后接受册封，内外命妇呈递贺笺，皇后不必回复，皇帝同意。丙申日，皇帝亲临文明殿册封皇后，命使臣代理太尉、宰相卢文济，使副代理司徒，又建议大夫卢隼前往皇后宫，行礼完毕后按等级赐予恩赏。九月己亥日，因连日降雨， 分别命朝臣修缮都城城门，并告祭宗庙社稷。辛丑日，夜里有星如五斗气般大小，向西南流动，尾迹长达数丈，弯曲如龙形，又有众多星星乱流，不可胜数。京城大雨，冰雹如弹丸。曹州刺史要纵之去世。甲辰日，因雨涝严重，下诏京城各监狱交由御史台审查讯问，各州县派判官或县令、录事亲自审查讯问，立即处理。壬子日，中书门下执行长兴三年敕令，每年推荐举人时，州郡举行乡迎九礼，因命太常寺曹拟一柱奏报。甲寅日，任命前潞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卢文敬为安州节度使。即位日，云州上奏契丹侵犯边境。冬季十月辛未日，有金色野鸡停在正式堂。中书门下上奏，请以正月二十三日皇帝诞辰日为千春节。皇帝同意。戊寅日，宰相李渔、刘旭被罢免相位，任命李渔为左仆射，刘旭为右仆射。契丹侵犯云州、应州，下诏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率兵屯驻代州。戊子日，宰相姚以上奏，吏部三权选司近年合并为一司，希望仍依旧制分设三权。皇帝同意。辛卯日，因左卫上将军李宏元去世而停止朝会，追赠司徒。癸巳日，任命礼部郎中、知制告吕其守本官，充任枢密院直学士。十一月辛丑日，任命刑部侍郎郑韬光为尚书右丞，任命光禄少卿乌昭远为少府监。秦州节度使张延郎上奏，率军伐蜀。中书门下上奏，二十六日是明宗忌日，陛下首次遇到忌辰，不同于常年，请于忌辰前后各一日不坐朝。皇帝同意。御史台上奏，前任节度使、刺史、行军副使虽然每日在便殿朝见，但每逢五日朝会时也应列入班次。皇帝同意。丙午日，将前兴州刺史冯辉发配到同州衙前安置。冯辉任兴州刺史时，驻守前渠，蜀军来侵，冯辉从驻地逃往凤翔，因此受到此责罚。丁未日，下诏镇武、兴州、河东西北边境曾被契丹蹂躏的地方免除三年两税及差役，因为当时契丹刚刚退去。癸丑日，任命前化州节度使王万荣以左骁卫上将军身份退休。甲寅日，任命镇武节度使杨光远充任大同、张国、镇武、威塞等军兵马都虞后，任命前右金吾大将军穆延辉为右武卫上将军。壬戌日，任命礼部侍郎杨宁士为户部侍郎。甲子日，任命中书舍人卢岛为礼部侍郎。十二月丁卯朔日，下诏修缮本朝各地的陵墓。己巳日，任命北面马军都指挥使、益州刺史安书谦为安北都护、镇武节度使，任命齐州防御使尹辉为张国军节度使。庚午日，下诏安葬庶人李从容。有关部门上奏，依照贞观年间庶人李承乾的旧例，以公礼安葬。皇帝同意。乙亥日，任命秦州节度使张延朗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判三司。五代会要记载，二年三月，宰相张延朗上奏，臣判三司公事，每日在内殿等候，其应列入前班押班，恳请特免。皇帝同意。任命中书侍郎、平章事卢文纪为门下侍郎、平章事兼修国史。任命中书侍郎、平章事姚以兼集贤院大学士。任命前滨州节度使康福为秦州节度使。丙戌日，夜里有白气，东西横贯天空。庚寅日，前往龙门祈雪，因为从九月以来一直没有下雨雪。